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书写供养此经如来藏功德无边，内容还是关于药王菩萨本事品中佛陀借由答复树王华菩萨请问有关药王菩萨往昔精进修行因而有佛事时的成就，而宣言此经如来藏的种种功德。从法华经讲义第21集215页开始，首先经文说，若人得闻此法华经，若自书，若使人书，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佛说，如果有人可以听闻到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他或者是自己书写，或者教导别人书写，所得到的功德以诸佛如来的智慧来筹量计算功德的多少，永远都计算不到边际。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样说是夸大其词，但其实并没有夸大，这是如实语。当您找到此经妙法莲花，每天都会书写，这功德真的无量无边。当然书写的意思大家都不会误会，因为听过平时导师宣讲法华经，也看过法华经讲义几年了，知道经中所说书写并不是文字表面所讲的书写，所以真的懂得书写妙法莲华经会怎么书写。早上醒来眼睛张开，手脚动一动，然后翻个身，穿起拖鞋来，天气凉了不能不知不觉，然后走到浴室去，牙杯装了水，牙刷上挤了牙膏，开始刷牙。如此这般过完一天的生活，全部都在书写此经，这可不是玩笑话，真的书写法华经的人就是这么写的。那么不懂法华经的人会怎么写？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不得了，每天这样忙着将工作赶完，终于手边的事都处理完了，上供礼佛过了，又点起香来磨墨，然后蘸了笔，看昨天写到哪里，接着一个字又一个字，恭恭敬敬一笔一画继续写起来。这般写法写了一辈子都不如早上刷牙时书写那么一下子。所以问题在于会不会书写此经。一般人不懂，总认为在那边磨墨蘸笔提笔写就是书写，但那不是真正的书写。有人很聪明，会想这样不是书写，于是想，那我每天去运动，每天去吃好吃的，我也是在书写妙法莲华经啊。但错了，因为这全部都落到五音去了。就如大家可能看过禅门里的一个公案，话说马古持杖到张静禅师处，便绕着禅床走三匝，然后持杖而立。张静禅师说是是，之后马古又去到南泉禅师那里如法炮制，南泉禅师却说不是不是。这下马古就迷糊了，质疑说，为什么我去见张静禅师时他说这样就是，您却说我这样不是。没想到南泉禅师回答说，张静禅师即是，是汝不是。南泉禅师说张静禅师这样是，而他马古这样却不是。为什么？因为他都落在五蕴里面了，怎么会是呢？所以南泉禅师就指出他的问题来说，此事风力所转， 忠臣败坏。这话怎么说？平时导师说，佛法可不能只看表象，千万要小心。可别听我这么一讲，私底下就说，这样我知道了，我就每天这样书写《法华经》，我开悟了。可是导师就把话敞明了说，还早嘞，这正如南泉普愿禅师所骂过的，此事锋利所转，忠臣败坏。因为这是色身借着锋利的动转，是五音的行音，落于五音中的法，一定会败会坏的，怎么能说悟？可得小心未来无量世的三途果报。好些人其实不懂开悟的境界，总是自以为悟，还想指导别人，都忘了禅门有名的一句话，毫厘有差，天地玄隔，真与假千万要分别清楚，不要只看表象就自以为如出一辙，待到真悟禅师勘验时铩羽而归，再三参究也还是没辙。如平时导师说，如今海峡两岸这一类人多的是，数不胜数，真替他们担心。当然在同修会里也有没被人先指导的，是个完全不会的人，往往反而一次缠山就解决了，真的悟路了。大家对于开悟这事还得要小心，所以这个落字书千万要慎重，还没有得到真正善知识勘验前，大多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人，那是相差很远的。所以即使听了平时导师讲经多年，熏习很多有关如来藏的自信的知见了，也千万别自以为是而自以为悟了，因为听闻的知见与实证相差很大的。如果因此而心高气傲，导致来世沦堕三途，那就很不值当了。由于这一部甚妙的《法华经》同时也是原教的经典，平时导师必须得这样如实的讲解，所以导师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小心，假使落到五蕴里面而自以为没落到五蕴里面，自认是真悟了，还一天到晚在指导人家，小心腊月三十来到的时候，阎罗王可是不讲客气的。所以自书并不是字面上讲的抄经的意思，也有人看到经典写着若自书若使人书，就想自己没有能力劝别人书写经典，不如自己来书写，所以就从墨汁的抄写演变为后来有人用金粉加上胶当作墨汁来书写，才会有一些经泥抄写的经典。当然也有人出家后不想向信众劝募钱财，就每天刺血来书，就是左手指刺了，将流出来的血滴在小碟子里面，用笔沾来写，那叫做写经。这样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叹，也应当要恭敬随喜他们，但这是他们误会的自书的道理。自书并不是在事项上或者一文解义所说的依照经典文字一字一字来抄写，而是说真正书写《妙法莲华经》，其实就是禅师讲的转经。转经就是运转此经如来藏，就譬如某位大护法派人带来一张银票送到禅师手里，要请禅师转经，禅师教侍者接过去入库，随即下禅床转一圈又坐回去，就吩咐来人说，请你回去告诉大王老僧转经一毕， 这才是真的转经了。真正的禅师不被经转，他却已经这样转了经。遍天下所有已入门的真悟禅师们都会认同如此的转经。转经正应该是这样转的，如果是捧着经本在那边刻诵的话，那都是被经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文怎么说，他嘴巴就怎么念，这不是现成被经文转了吗？又或者经文怎么写，他的心就跟着经文转，不也是被经转了吗？可是禅师家那经文里面的道理全都懂得，可就是不被经转，换他来转经，一霎时间就把那一大部经典转完了。自书的情形在菩萨之中是平常事，人家问菩萨说，师父您有没有每天自己书写法华经啊？菩萨反问说，你为何这样问啊？徒众们说，法华经里面说自己书写的功德好大啊，师父您以前也为我们开示过呀，所以我们有这个疑问才要来请教师父您啊。师父说，哦，原来如此。然后就反问说，我每天来来去去都很精进在写这本法华经呢，你们都没有看见哦。一般人总会这样想，奇怪，师父您来来去去怎么能够写法华经？然而菩萨就是这么写法华经的呀。人家坐在书桌前毕恭毕敬，一天写不了几页，他来来去去奔忙，每天都写好完整的一部，这才是真的自书了。自书的时候如此，那么使人书就是劝请别人也来书写，是同样的道理。可是劝请别人书写时可就不容易了，就如香菱陈远禅师在云门禅师身边当了18年侍者才终于悟入。再想想看，菩萨们来同学会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能够书写妙法莲华经，然而要怎样帮助大家学会书写，这可不容易耶。至少需要2年半的禅净班课程，之后大部分的人还要转入进阶班再学好几年，然后上山打了几次禅山以后才终于懂了，原来如此，自书妙法莲华经就是这么写的，才终于会写了。想想看，这个过程要花多少人力心力，还有要花多少时间，所以使人书真的不容易，比较起来自书还来得容易一些。那么如果听闻了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也就是听闻了如来藏这一部经，懂得道理而努力修行，终于可以自己书写了，就随时随地都能够很容易为他人写这部经，然后对方经过很多年的修学也终于会了，那他也就能够书写了，这样才算是度了第一个能书写妙法莲华经的人，这是多么困难啊。因为自己能够书写就已经是很困难的了，会写以后再教导别人书写，这是难上加难，所以这功德可就很大了。对于使人书这一件事情，假使有人心中想着说，我全部都要自己来完成，那他的功德就小了，因为他的心态与此经已经不相应了。此经绝对不会说我要自己书写，我教导别人书写的时候也要自己去完成。因此平时导师及同修会的制度都不赞同这样的想法，所以正觉同修会建立的制度是大家分工合作，要将落实人书这件事情做得更成功，这一来大家一起结下来的 共同敬业福德就绑在一起了。未来世大家就会比这一世更容易相聚，而且更容易实证，这就是平时导师的想法。所以导师弘法以来，乃至同修会成立以来，度了几百人以后，平时导师一直在做的事是不断开辟福田，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同修会的事务，也栽培许多清教师协助教导新进的学员。导师并没有一个人包揽所有度众的事务，而叫其余的老师们都别来插手。导师总是尽量分摊下去，让大家共同来做，这样子就能够使更多人同样能教导别人书写《妙法莲华经》，这福德与功德就更大。再说这个智书落实人书所得的功德，世尊说以博智慧筹量多少，不得其边。先说智书，当自己可以书写此经的时候，于是正式进入内门修菩萨道，一直到未来成佛时，能够发起多少的圣妙智慧，能够利乐多少的人天，又可以因此而修集了多少的福德。而这一些功德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完成的，这整个过程所得的功德到底有多少，真的无法计算啊。但这些都是要从这个能够自书开始的，如果没有这个自书的智慧，也就没有后面所有的功德。何况未来成佛以后继续使人书，那功德更加增长，因为度化有情永无穷尽啊。所以像这样能够自书的功德，以佛的智慧来筹量多少，还真的不得其边。因为未来利乐有情永无穷尽，如何能够计算得出功德有多少呢？所以若自书这个部分虽然只是一个起点，功德已经无量无边了，若再加上使人书，以经中说释迦如来佛受七百阿僧祇劫来计算使人书的功德，那功德有多大，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法计算。接着说，若书是经卷、花香、璎珞、烧香、墨香、涂香、翻盖、衣服、种种之灯、书灯、油灯、诸香油灯、占波油灯、须曼那油灯、波罗罗油灯、波利斯迦油灯、那婆摩利油灯供养，所得功德亦复无量。这是说，如果没办法自书，也无法使人书，无法获得这个无量无边功德，那也没关系。佛陀慈悲还开了个方便门，让大家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而这个功德同样是无量的，也就是在事项上来抄写经卷。经文这里讲得很清楚，真的是抄经，不是理上说的自书。书是经卷，就是把这部经卷一笔一画、一字一段工整抄写下来。抄写下来以后，为了表示对这部经卷的尊重以及赞叹，所以要有一些事项上的表现，就是用香花、璎珞、烧香、墨香、涂香等等事物来供养，然后还要燃灯。花是在视觉上的庄严，香是在嗅觉上的供养，璎珞是以世间财宝来供养，墨香是用来点燃在香尘上做供养。涂香在台湾很少见，但印度现在都还有人在用，就是涂抹在身上用的。其实现在的香水也就等于涂香的一种。除了这些以外，翻盖衣服是犹如表刹庄严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虽然这只是一部经卷， 但它本身就等于是一个七宝塔，所以要用幡盖、衣服等等来做供养。时间的关系，说明到这里。其他方面的供养，请您继续收看下一位秦教师的讲解。感谢您的收看，敬祝各位菩萨色身康泰，一切无碍，不会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